那些为了让你能读这本书而牺牲性命的人。整整一千年间，普通老百姓都无法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圣经。路德、威克里夫和廷戴尔改变了这一切。其中有些人甚至为此付上了性命。想象一下，有人告诉你，你不能读这本书。这是圣经故事中最奇特的一个篇章，而几乎没有人会讲给年轻基督徒听。在西欧，长达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圣经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主要只以一种形式存在，拉丁文，一种他们根本不会说的语言。教会里，圣经是念给人听的，用的却是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而在不同的时代与地区，把圣经译成通俗的语言，有时是被禁止的，有时是危险的，有时两者兼具。好好想想这件事。这本书讲的是一位说话能让牧羊人和渔夫都听得懂的神，如今却变成了一本只有学者才能打开的书。庇里亚人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使徒行传 17.11 分的那种做法，对大多数基督徒而言，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纯粹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有些人认为这种情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也是 Loving Bible 存在的理由。率先付上代价的先驱者。约1382年，约翰·威克里夫与他在牛津的同僚制作出第一部完整的英文圣经，是从拉丁文手抄翻译而成的，教会当局谴责了这部译本。1415年，受威克里夫启发的捷克改革者杨·胡斯因自己的教导被处以火刑烧死。威克里夫死后数十年也被宣告为异端，他的骨骸被人挖出焚烧。约1455年，约翰内斯·古腾堡的印刷机印出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一本圣经。这部即将打破信息垄断的机器终于问世了。请注意，一场碰撞正在悄悄成型，一种坚信人人都必须亲自阅读神的话的信念，正好遇上了一项能把圣经送到每个人手中的技术。那位手持铁锤的修士，马丁·路德是一位德国修士，也是一位圣经教授，被一个问题折磨得寝食难安，一个罪人，究竟要怎样才能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他进食花上好几个小时认罪，苦待自己的身体，却始终得不到平安。后来，他在研读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时，一句话把他彻底激醒了。罗马书 1.17 分，一人必因信的生，这句话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种。读一读这句话的上下文，看看路德当年看见了什么。路德终于明白，义不是一种靠自己挣来的成绩，而是一份借着相信基督所成就的事而领受的礼物。他后来写道，当他领悟到这一点时，他觉得自己仿佛穿过敞开的大门，走进了乐园本身。然后他从书桌前抬起头来，看见自己所属的教会正在贩卖赦罪。1517年，一位名叫特策尔的修士在威登堡附近兜售赎罪券，一种声称能减免罪罚的凭证，专门推销给穷人，用来资助罗马的一项建筑工程。1517年10月31日，路德张贴出他的95条论纲，这是95条针对赎罪券交易的辩论论点，按传统说法是贴在威登堡城堡教堂的门上，那是当地的公告栏。剩下的事，印刷机替他做了，短短几周之内，全德意志的人都在传阅这份文件。路德是自己离开教会的，还是被赶出去的？这是一段在后来的转述中常常被抹平的历史，路德从来没有打算另立一个新教会。1517年的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修士，正试图从内部改革他所深爱的教会。95条论纲原本只是一份邀请学界展开辩论的文件，用拉丁文写成，出自一个人之手。他当时仍然相信，教宗一旦看清这种弊端，就会认同他的看法。接下来实际发生的， 是一场围绕着一个问题的正面碰撞。当教会的实际做法与圣经的教导发生冲突时，究竟哪一方说了算？路德的答案始终是圣经。罗马的答案始终是由教会来决定圣经的意思。请看事态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1520年6月15日，教宗利奥十世颁布主起来诏书，谴责路德的41项教导，限他在60天内撤回。1520年12月10日，路德的回应，他在威登堡的埃尔斯特城门公开焚烧了这份诏书。1521年1月3日，为罗马教宗之职份诏书正式将路德逐出教会。他不是自己扬长而去，而是因为拒绝撤回自己相信出自圣经的教导而被驱逐出去的。1521年4月，路德被传唤到皇帝面前，出席沃尔姆斯议会，被要求撤回自己的主张。他拒绝了，除非能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说服他，我的良心受神的话语约束。这是我的立场，诚实的补充说明，那句著名的这是我的立场，可能是后来印刷版本才加上去的，但其余内容都有文献记载。1522年，在皇帝下达的死刑通缉令之下，路德躲藏在瓦尔特堡城堡里，用大约11周的时间把整本新约译成了通俗的德文。1525年，路德娶了卡塔琳娜·冯·博拉，一位曾经的修女，这在当时是件丑闻，却也开启了你从小到大都见惯了的一件事，已婚牧师和他的家庭。1529年4月19日，在施派尔议会上，六位诸侯与14个自由城市针对帝国企图镇压改革运动一事正式提出抗议书。这场运动的名称正是从这一份文件而来，新教徒 Protestant。 1534年，完整的路德圣经，包含新旧约全书的德文译本正式出版。那个福离的乡下小子终于能读圣经了。所以，新教徒这个词并不是指反对天主教徒的人，它来自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具体抗议行动，为了能自由遵行圣经而抗议。请注意，路德离开天主教并不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这个信仰，而是因为他坚信圣经的权威高过一切人类权威，包括当教会领导层的立场与经文相矛盾时也不例外，而这个信念正是他被驱逐的原因。路德到底传讲了什么？他的教导被总结成五句拉丁文口号，也就是五个唯独。在路德自己的理解里，每一个唯独都不是他发明出来的东西，而是对使徒们所写内容的重新发掘。把每一条都拿去对照相应的经文查验一下，这就是这整套方法的全部。唯独恩典。救恩是神的礼物，不是你靠工价挣来的。以弗所书2章8至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唯独信心，你被算为义是因为信靠基督，而不是靠累积功德。这正是终结路德内心绝望的那个发现，罗马书 3.28 分，加拉太书 2.16 分。唯独基督，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不是一套制度，不是某位圣徒，也不是一张贩卖的凭证，提摩太前书 2:5。唯独圣经，圣经是唯一的最终权威。教宗和大公会议都可能犯错，神的话语才是衡量一切教导的准绳。使徒行传 17.11 分，提摩太后书 3.16 分。唯独归荣耀给神，整个人生都是敬拜。哥林多前书 10.31 分。再加上一条，这一条永远改变了日常生活，信徒皆祭司。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路德主张每一位信徒都能借着基督直接来到神面前，农夫的工作与祷告和修士的一样重要。你不需要一个人类的守门人才能来到你的天父面前。以弗所书 2:8-9。 唯独恩典的这节经文 读一读，想想他给用钱买来的赦罪留下了多少空间。彼得前书2:9，信徒接祭司的这节经文，这正是你不需要人类中介就能祷告、阅读圣经、是奉神的原因。最后这个信念，唯独圣经，带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个网站正是建立在这个结果之上的。如果圣经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最终权威，那么每一位基督徒就必须能够亲自阅读它。弗里的乡下小子需要一本用他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圣经。路德最深刻的举动不是那把铁锤，而是那份翻译。希腊文 pistis， 信，信靠。这个词就出现在罗马书 1:17 分，正是这个词改变了路德。他不是相信某件事为真，而是你把整个人交托出去的那种信靠。英文的 faith 听起来可能像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而 pistis 更接近于你把自己全部的重量托付在什么之上。那你的信仰是来自路德的吗？不是，而且路德本人会第一个这么说。想想你教会里一个普通的主日，你手里拿着一本用你自己语言写成的圣经，全体会众一起唱诗，路德正是为此写了赞美诗，例如《坚固保障歌》，讲到用你听得懂的语言解释经文。你被教导可以直接向神祷告，借着恩典本于信而得救，并用圣经来检验一切教导。你的牧师可能已婚，还有孩子。这份清单上几乎每一项都是透过路德与改教家们踢开的那扇门流传下来的。但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更正，而这个更正正是出自路德本人，这一切都不是源自路德。他整个论证的核心是说这一切都源自耶稣和使徒们，而他自己不过是把历经数百年积累在上面的东西刮除掉罢了。恩典、信心、基督独一的中保地位、圣经的权威、信徒接祭司，每一项都是一世纪的经文，而不是16世纪的新点子。路德对自己教导的检验标准极其严苛，如果圣经里没有，就丢掉，包括我自己的教导在内。所以，不要把一个未经检验的权威换成另一个未经检验的权威。毕里亚人的做法不是因为路德这么说，所以我就相信，而是路德自己所要求的那种做法，不论是哪个传统教给你的东西，包括路德自己的教导在内，都要拿起来，对照神的话来查验。诚实起见，还得再补一句，天主教徒对这段历史的部分内容，说法有所不同，而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仍有争议的问题。这个网站不会替你下定论。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也就是路德被逐出教会478年之后，天主教会与信义宗世界联盟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就因信称义、本乎恩典这个核心议题，确认了双方共通的语言。这场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请把上面这些经文读一读，用毕里亚人的方式自己衡量，那位付上全部代价的人。英格兰的路德是威廉·廷戴尔，一位天赋异禀的学者，他的一本至今仍活在你手上的英文圣经里。有位神职人员曾对他说，人们遵守教宗的律法，胜过遵守神的律法，对他们更有好处。廷戴尔那句著名的回应是，他要让弗黎的乡下小子都比这位神职人员更熟悉圣经。1526年，廷戴尔的英文新约直接从原文希腊文翻译而来，而不是从拉丁文翻译的，在国外印刷后，被藏在成捆的布匹中偷运进英格兰。主教们大量买下这些译本，在圣保罗教堂前公开焚烧。1536年，在布鲁塞尔附近，廷戴尔遭人出卖，被捕入狱，最终被勒死，尸体被焚烧。据传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主儿，开启英格兰国王的眼目。1539年，三年后，国王批准了大圣经，一部英文圣经， 其内容大部分正是廷代尔的译作，被安放在每一间教区教堂之中。他临终的祷告得到了应允。1611年，英王钦定本问世，学者估计，其中新约的绝大部分文字都直接来自廷代尔的译本。你手机里的圣经下载不花你一分钱，但它耗尽了别人的一切。这段历史向你提出的要求，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这段历史，包括它阴暗的一面。路德不是圣人，他晚年论及犹太民族的一些著作是站不住脚的，而在随后的战争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都流了血。教会历史是一个宝贝被装在满是裂痕的瓦器里传递下来的故事，但那份宝贝本身终究传了下来，如今就用你的语言躺在你的口袋里，半秒钟就能搜索得到。这段历史正悄悄地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曾经有人被活活烧死，只为了让你能亲自阅读这本书，你读了吗？不是你有没有听过关于他的讲道，而是你有没有亲自读他，亲自查验他。这份庇里亚人的特权，威克里夫为此付出了自己的骸骨，胡斯为此付出了性命，廷代尔为此付出了呼吸，而这个网站存在的目的，正是要帮助你善用这份特权。出处：路德的95条论纲1517年与他自述的高塔经验，两者都可在网上免费查阅。出处：主起来诏书1520年6月15日与为罗马教宗之职份诏书1521年1月3日。实际的教宗诏书原文可在 papalencyclicals.net 查阅。出处：施派尔抗议书1529年4月19日。六位诸侯与14个自由城市，新教徒 Protestant 一词的由来。出处：罗兰·贝顿著，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出处：大卫·丹尼尔著，威廉·廷代尔传，福克斯的殉道者之书论廷代尔之死。出处：因信称义联合声明，信义宗世界联盟与天主教会，1999年10月31日。自己查考，请把罗马书1:16-17完整读一遍，然后读罗马书3:21-26这两段经文，正是把路德释放出来的那两段经文，慢慢地完整地读。如果他们引发了你的疑问，应该会，那正是庇里亚人的本能被唤醒了。把这些疑问带到你的牧者、你的团契小组还有查验工具那里去。这个故事里的这些人会告诉你，不要让任何人替你读这本书。